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了。今天是不是来的教会的路上有没有见过面警察？没有是吧？我今天一来了，遇到了四号这个路上见面警察以后，我发现这就是加拿大。我以为是这地方不算是加拿大。是的，很感恩今天跟你们分享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不晓得你们去年一年当中有没有听过关于阿摩斯书的内容呢？虽然我可能给你们只有很短的经文，不过呢回家以后回头来看一下阿摩斯书整章的内容。今天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唯有遵行神的话语才是活路。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请。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小年男子必都干渴发昏。那指着撒玛利亚的牛犊歧视着说：但啊，我指着你那里的话，神奇说。又说，我们指着别是巴的神道，其实那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是的，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一颗分辨为圣的心来到你教会的时候，求神打开天上的门，真的有能有力的话语，生命的话语浇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我们不希望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的时候一种习惯性麻木的心。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敬拜是最后一次的敬拜的话，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活到就是今天的日子的话，我们不晓得什么样的心情来到你面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这宝贵的时间，圣灵借着你活泼的话语动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做王掌权，更新而改变。感恩赞美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摩斯书呢，我们通常都基本上你们都知道，耶路伯安二世的世代。耶路伯安二世的世代呢，将近他带来了登基王42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你们通常都知道，北以色列的限制呢，我们可以说圣经上的书呢三本书三卷书的，第一位是赫西亚先知，听过吧？第二位是今天阿摩斯先知的，还有一位是约纳先知的。所以呢，通常在北以色列，我们耶路伯安跟罗伯安分开了以后，其实呢当时的北以色列当中经济可以说金融，可以说环境，军事上这是最好的环境的，如同我们在温哥华不可能现在是最好的环境的了。不过呢，我们看一下当时最好的最舒服的环境中，上帝差遣了三位先知到中间服侍的。特别我们看到阿摩斯先知呢，不是北方的人，而是什么呢？从南犹大的身份去到 北方北以色列就是宣讲神话语的人的。你要大概了解这样的背景情况下读了阿摩斯书的话呢，更容易理解。其实呢，我最近看了有一个视频的时候，加拿大这教会，我不能说华人教会，加拿大这教会将近发生65年到现在，其实呢联合教会 United Church 你听过吧，你们知道 United 的 Church 是65年的时候，其实呢他们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然后将近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流失了200万人的信徒的。我们看到那个教会堕落，然后你们看到堕落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们不能说堕落，衰退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样的原因？可能很多的人，可能住在温哥华的人不太了解这加拿大教会的情况。但是呢，你们不要忘记，也许可能将来我们华人教会同时面对的问题的。所以那个时候68年的时候到65年的时候，其实呢在加拿大的整个社会之中，教会的角色是什么呢？其实呢无论是议会，无论是其实呢医院，无论是学校，无论是在社区里面非常被尊敬有影响力的地方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88年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他们公开决定什么呢？安立同性恋一个牧师的事情的，这是88年的事情的。你要想一想88年这种的决定呢，你要想一想后来美国27年以后国家确认下来的。那么你想一想，这不但是加拿大政府所干的，不好意思，你们很多的人误解了，加拿大政府合法同性恋的时候已经怎么样，教会呢很久之前已经怎么样承认同性恋的。因为呢当时的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教会他们很担心的一点，因为教会很多人开始不来了，那么他们应该也要怎么样，马丁路德所说的那样怎么样，我们 back to the Bible， 意思说回到什么，圣经。但是呢他们不看圣经，而看什么呢？看人群，年轻的人。你看一看现在华人教会也很多年轻的人不来的，那么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教会要改革，改革都说他们不是按照神的话语而改革，按照人本主义的方式改革。那么他们这样想，那么我们在教会社会当时国家也反对同性恋合法化的时候，教会呢首先开放了，我们教会任何的你看一看国家也不承认的东西，教会先把全部接纳了。那么他们以为是我们这样做怎么样，你们想一想这样做怎么样，很多年轻的人可以跑到教会来的。但没有想到过了那么长时间，基本上在加拿大 United Church 就是联合教会，基本上200万人变成已经几乎没有了，几乎没有了。所以我们在当时们的讲道特别你要注意，因为呢他们讲到的是关于什么气候的变化，他们讲到的内容是如何的来减肥。你看一看讲到的主要不是开玩笑，现在很多的美国的 mega church 就是要大的教会，他们所讲到的内容很少讲福音的，几乎不讲关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他们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们觉得什么很烦，他们希望来教会得到安慰，得到 comfortable， 我们要平安很舒服的环境中，我要听到就是这种安慰的一句话两句话，然后怎么样平平安安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说当时的人所教会中讲到的内容是性别理论什么的，你如何的来减肥，你如何的来幸福的生活，安逸的生活，享受着地上的快乐什么的。你看一看加拿大教会，不好意思，如今也许我们现在的教会是很多的人不讲福音，而且呢更不讲圣经的内容的。那么我要今天要真正进入今天的分享的信息，对于我来说，我牧会服侍了26年的时间，从26岁到现在52岁，我人生的一半。这服侍的过程中，我常常有一个深刻的一个体会，什么呢？他们听讲道，还有什么被神话语的改变之间，它有极大的有距离。可能有一些的人不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什么意思？通常我们在这间教会，我们教会假如说一个礼拜主日讲道，那么小组的所分享，还有星期五晚上的分享，个人可能在网络上听讲道，一个礼拜听讲道基本上起码2-3次左右。那么你要52周，你想一想，你一年平均听到的讲道什么吗？起码是150篇的讲道。你信了耶稣10年了，你听了什么1500次的讲道？没有想到吧？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没有改变，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因为呢，他听讲到了，但是呢，没有生命翻转，没有改变，到底哪里有问题呢？那么我们看到过去，无论在中国教会还是早期华人的教会，他们只要哪里有讲到，他们培灵会，我以前其实呢，你们要提前理解一下，可能今天的内容可能长一些，可能不习惯吧，要忍受一下。我在国内，我在一个很多地方，从哈尔滨到海南岛，我去了很多的地方。我一开始讲到了40分钟，他们的负责人油油臭臭的脸跟我讲：“牧师啊，讲到太短了，你这样不行啊。”我跟他说：“那么我要分享多久啊？起码要90分钟啊。”那么90分钟一次结束吗？没有，从早上9点到晚上，他们不走的，知道吗？这样傲练出来，我被傲练出来的。但是现在的教会呢，过了时间，你看了以后，哎呀，时间过了，哎呀，这牧师长得那么长干啥呀？其实呢，我们看一下，因为呢，以前的很多的教会真的非常渴慕真理的话语，同意吗？真的不一样，跟现在不一样。我目前20多年前到中国教会里面分享培灵会，因为布道会的时候，真的他们的一种表情啊，他们渴慕多啊，不好意思，用属灵上的角度来看，加拿大是阿拉斯卡，你听得懂吗？喜马拉雅山知道吗？很冷漠冷淡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要他们非常渴慕神的话语，而且呢，他们紧紧的来要抓住圣经，神的话语中要他们经历更新，要悔改，他们要他们的生命要真实的改变过的。那是我们今天，当我们回顾我们加拿大的华人教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的。有可能微信群，有可能 YouTube，有可能线上的讲道，你其实呢也要在网络上你能找到很出名的牧者的讲道，你们不觉得吗？能你听过，你要很名有名声的讲道的内容，可以都听过。很多的人可以自由的选择到什么地步呢？不需要来教会的地步的，因为我懂得比你多，我听得比你多的，知道吗？因为这样话语变得什么呢？很容易被笑飞了。什么意思？因为呢，他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的人床上，知道吗？有的人还没换衣服。真的有，我在疫情的这个期间用网络上讲道的时候，一开始前跟他们说什么吗？你要床上起来好不好？ 很多人床上还是什么吗？躺着，然后拿着手机，他们聆听神的话语的。你要想一想，他们没有这种敬畏，然后这种战兢的心。我不晓得你们要在教会，在家里，你网络上，你听到讲道的时候，今天来教会那样，有没有打扮？有没有穿上很好的衣服？你有没有真正一颗敬畏神的心，真正爱神的心？你们有没有认真聆听神的话语呢？因为这一个圣经很多，但是却不在饥渴神话语的时代呀，你们不觉得吗？因为让我们做一个假设一下，假设一下，如果说要某一个主日，我在这个门口上，我对你们说有一个声音，从今天开始，你们不能再读圣经了。我注重的分这个什么要吩咐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有点点极端的一种比例啊。我们这样的时候呢，可能第一个反应是有可能这样，牧师啊，没有圣经我可以过的信仰生活呀，因为繁重工作也忙，忙不过来了，照顾孩子也忙不过来了，圣经又难懂，读了好，好像怎么样，一定不一定能够改变我们现实的一个生活上的事情啊。可能很多的牧师这样讲的话呢，牧师不懂现在是生活的多么的困难啊。可能有一个两种的反应是就这样不行啊。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是我们认识神唯一的途径啊，是我人生的准则与方向啊。我不晓得你们要到底选择哪一个，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在教会，谁到底谁在教会，而在于什么吗？谁会做出第二种的反应？你要想一想，因为信仰生活中有大大小小的障碍，你们人生中没有经历这种的障碍吗？都有经历，有许多的人必须要跨越这种的关卡，你知道吗？正是在穿越这些的障碍与冲突的过程中，我们信仰生活哪里有进度顺利啊？没有，不好意思。虽然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的原则，然后顺服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从神而来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怎么样？一点一点的怎么样成长起来的。信仰生活没有拔苗助长的，一下子他的生命成长，不好意思，我不相信。很多的人在教会之中几年很热心的服侍，不好意思，我不相信。我这个牧师太极端了吧，热心不能代表他的生命的成长。不好意思，我看了20多年的服侍里面，热心不一定代表这个人的信仰。我们要好好思考今天这样的问题，你的生命有没有一步一步的来成长？而当这成长的信徒，你看一看，成长了，他们化为充满有爱心。你真的越来越爱上帝，你不得不越来越怎么样，爱人如己的，知道吗？因为到了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拥有成熟信仰的人。其实呢，我回头来看这两年我们信仰生活呢，三种人，你知道吗？我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第一种人是什么呢？婴儿阶段，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路程中，一个是婴儿，还有中间是什么吗？快点讲，没有时间，快点什么？叛逆期，听过没有？叛逆期、青春期，第三个什么吗？成年。其实呢，属灵的角度来看，在教会中也是三种人，一个什么吗？婴儿，信了耶稣10年还是婴�儿，信了耶稣20年叛逆期。在教会中真正成熟的人多呢还少呢？你不要回答，你回答的时刻教会有问题。所以你要回头来看一看，在教会之中婴儿的信徒太多了，而且呢要一点成长变成叛逆期的人也太多了。在教会之中几乎看不到真正属灵生命成长的人， 很小。那么我们现在，我要再次一个提问：如果从今天起你不能再读圣经了，那么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你什么样的反应？现在以前也没有读过，所以无所谓啊。有可能，现在很多的这些，不好意思，我们在这边在我们教会的信徒们也是，这两年以来，反正一半的人是刚刚受洗的人嘛。现在其实呢，我发现在来这边很多的人是对神的话语，很多人不尊重的，不了解的。你是否会立刻要省察到我这是神的管教？于是要更谦卑的心，要悔改，并且要立即再次回到什么蒙父的一个位置上呢？愿不愿意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悔改呢？还是要像迪马一样？你们知道迪马是什么？爱了这世界，是不是毫无眷恋的转身回到了这世界里去了？他离弃了上帝，离弃了神的话语。那么你看一看，失去了神的话语，我告诉你们，教会可以存在的，如同联合教会仍然存在。很多的要研究教会的人啊，他们怎么说吗？将来十年以内，其实呢，在温哥华，在可能加拿大，有可能不一定整个加拿大，单单温哥华华人，就不是华人，西方教会关掉一百间教会以上的。十年以内，你可能你要再注意一点点看一看，身边很多西方教会都要关掉的，关门的。但是呢，你看一看，你不要忘记，其实呢，我们要联合教会，他们刚开始不尊重神的话语，仍然教会怎么样，还是存在。那是信仰为什么吗？很枯干的。你看一看，当时联合教会流失了200万人，后来很多的人调查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要离开这教会的时候，因为呢，主要的目的我不是为了修养而来教会，我不是为了一些听减肥的一些的信息而来教会，我来教会的主要的目的，我要得到永生神话语的，要这有生命力的话语能够要更新改变。但是你看一看讲台上所讲的内容，没有福音，没有真理。所以你要抓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只是微笑，神仍然能怎么样，借着这些的教会再次更新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灵的。我们一起来看阿摩叔叔刚才读过8章11到14节的话语，告诉了我们神所实行的，千万不要忘记最威严的管教是什么吗？最严厉的管教是什么吗？不是贫穷，也不是患难。很多的人以为末了的世代可能在外面地震有什么呢？瘟疫，对不对？还有什么战争？这是末了的现象。我告诉你们，不是末了的一个世代里面真正发生的事情吗？真正教会内部的人，他对上帝的敬畏的心越来越怎么样？冷漠冷淡的。你对认识上帝的心越来越冷淡，怎么样？你对身边爱弟兄姐妹的心也是怎么样？冷漠冷淡的。这是末了的世代的一个现象的。所以我是要他们是末了的世代最严厉的管教，你不要忘记他们听不见神的话语。刚才我跟你们讲，你们要一个礼拜一年的时间，你听过很多的圣经，你听过很多的讲道，但是不好意思，他们当听是听，他们根本听不懂上帝的心。很多的人心中里面说，哇，这个牧师讲道很好，到底我不知道好的地方在哪里啊？也许可能我讲得一般般，但是你要想一想，到底上帝借着这牧者的口对你们所说话的是到底是什么？上帝最严厉的管教是什么吗？上帝收回了他自己的话语。
这是最危险的一个现象的。所以你要即使失去了一切，只要还能听见神的话语的话，心中都有还是仍然有这种的感动，只有神的话语的恩典仍然存在，那么这个人就是一定再能够怎么样站立起来的。虽然我们人生中如果没有真正听到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话，可能你在这人生中生活得很舒服，但是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到了神所定的时候，万事必定什么吗？互相效力的，使生命再次变得更美好的。当神的话语被听见了，人就要重新得力，再次站立起来。要活泼的话语要充满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用活泼的生命来怎么样爱人如己的。你要想一想，虽然真正没有信仰的人无法理解到这属灵上的奥秘，因此神的话语被成为什么吗？生命之道的。这种生命的话语，我不晓得我们列子湾浸信会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真正改变过，有没有真正更新你的心。这生命的话语进入在我们你们心目中的时候，充满你们心中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上神怎么样的回应的。我们今天的经文描绘了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些曾经丰丰富富经历过恩典的人，我们看到要这个被以色列的人基本上生活上非常丰富，经济上也特别好，什么都不缺乏的人，他们怎么样轻看了忽略了神的话语的时刻，他们最终陷入了什么吗？属灵上的饥荒的。很重要，属灵上的饥荒的。因为我们工作，我们生意，可能生计的压力，世上的享乐，人们一点点远离上帝神的话。很多年轻人，你看一看，很多的人要看，连信主的人也，他们也不愿意来教会呀、啊，因为他们很多的愿，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吗？他邀请了 celebration， 邀请了神的筵席的时候，哎呀，不好意思，我刚刚结了婚啊，我刚刚买了车呀、啊，我刚刚建了房子啊，我又忙不过来。他不参与神的一种敬拜的 celebration 里面的人，因为他们要一步一步，他们因着各种各样的借口理由，他们离开了，远离了神的话语。但是到了有一天，神话语的恩典彻底的怎么样消灭了。你不要忘记，虽然阿摩书八章四节里面这样讲，四节五节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吗？请你们这些要吞噬。我们好麦芽，麦穗都及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麦穗用小生头，
收也用大，用不干。
好用银子卖贫寒人，用一双鞋换贫乏人，将坏的麦子卖给人。你看到这个内容吗？这个内容是什么吗？简单，虽然他们如同我们一样参加了什么吗？敬拜里面，他们敬拜里面坐在教会里面，但是他们的心中里面，他一想到什么吗？哎呀，中国马上开始股票市场开始了，来了这里以后呢，一看手表，一个小时以后要中国的股票市场开始了，我要赶紧买什么。我不是开玩笑，现在的角度来看一模一样， 当时的人知道吗？他们要仍然住在会，仍然住在圣殿里面敬拜的说，他们心中里面只想教义、礼仪和世上的事情。他们外表在敬拜之中，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已经早就什么吗？远离了上帝。这样的说，神并不沉默。阿摩书八章七节这样警告了我们。一起来读撒玛琴，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我必永远不忘记他们一切的行为。我觉得这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你以为没有人看过，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已经看见你内心的动机。所以说，我必永远不忘记他们一切的行为。人如何对待神的话语，神不会忘记。你如何轻看敬拜，上帝不会忘记的。你如何要选择把世界放在神前，上帝都记得。亲爱的家人，我们真的一个谨守警醒的心，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要坐在这个地方。你要反思问题，今天我们的人生选择的标准是不是神的话语呢？还是现实的需要呢？我没有否认我们现实的需要，那是我是否在正在做一些离开神的话语却让自己更轻松的选择呢？我最近我们在教会之中新的一个同工要选举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们教会温州人很多、我不知道这边温州人多不多。对于我来说，我一点也没有偏见，我只能说一个，我们在教会之中很多的人有纷争，不好意思，纷争，因为温州人全部好像执事们都是温州人，你知道吗？可能很多的人意见，我说了一句话，你那样执事那样，你忠心吗？你真的要忠心星期天的时候？我真的，我告诉你们，不要迟到，神会看着的。我不是开玩笑，你要尊重上帝，早一点，起码15分前到，20分钟前到，准备你的心。今天的话语不告诉我们吗？你倒说上帝哦，上帝面前找借口一点也没有用，现在牧师面前借口有一点点用。所以我真的跟弟兄姐妹说了，执事们的要求你要自私忠心，比别人要付代价3到4倍，你能做到吗？不要嘴巴里面说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条件，我希望你们真的要为了教会比别人牺牲3到4倍吗？你常常玩旅游也需要，我告诉你需要，那是你要想一想，我们在教会中执事们星期五晚上，我告诉你们，星期五晚上我们教会的人差不多你们的人口越来越多，与你祷告，这种当中我已经早就执事们长了，你不参加教会的活动，你不当执事，严厉的来跟他们要求。我回头来看，他们自私中心的，我直接讲了，出了 boss 不是温州人的缘故，就是自私中心的缘故，我们在教会这样的人当执事，不是别的原因。我2年的服侍，除了他们以外 boss 一个人也没有看到了，我只能这样解释了，一个人也没有看到，很适合成为我们教会的新的同工。我为什么讲这一句话吗？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你想要轻松一点，哪里有轻松啊？ 到了天国，最后我们在这地上你所选择的东西，不要找轻松，不要找舒服。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再次来读一下吗？请。耶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令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饮无饼，干渴非饮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因为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里面宣告的一种审判是什么呢？不是没有粮食的一些的饥荒的问题，也没有缺乏水的问题。他们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吗？不听见神的话语的属灵上的饥荒的。当今天世界前所未有的富足，你们不觉得吗？我觉得在这边很多人拥有很多的东西，知识方面也好，资讯泛滥。你看，一部手机里面你可以装满了全世界的很多出名的一个牧者的信息。你一查就是要 ChatGPT， 你可以给你很多的答案。但是呢，你知道答案，你把握了知识，我不晓得你的生命有没有真正要影响到你的家人。然而这一件事却正在消失了。消失什么呢？神的话语不再被听见了。我不知道亲爱的家人们，你曾经要真正神的话语充满在你心中，真正触摸到你心中是到底是什么时候？因为你因着神的话语，你有没有流眼泪？有没有真的彻底的认罪悔改的说是什么时候？可能很多的人听了讲道，蛮有道理，很感动，但是第二天不晓得这感动逃到哪儿去了。所以我们要，如果让人要做选择，在物质的饥荒，你看与神的话语的饥荒之间，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决定什么吗？保障物质的，保障物质，你不觉得吗？所以呢，圣经上你要选择马门或者神的话语，你不能选择两个东西的。那是大部分的人要紧紧抓住这样保障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维持现实的生活，那是从整体来说失去了神的话语才什么吗？更可怕的一个灾难的。也许不是灾难，将来又面对要灾难的。因为神话语的恩典一步的消失了。那么你看一看，可能我们的肉体呢怎么样，很舒服的生活，但是呢，我们的生命，我们属灵上的生命怎么样，越来越饥荒，进入悲惨的状态。人听见了神的话语，你看一看，有没有你们注重的经历，神的话语要触摸了我的心。因为触摸我的心，并不是说单单接受一些的教义的教导，一些的有益的教导，蛮不错，蛮有道理。不是，你真正听了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经历了以马内利的事，那位神与你同在的，那位神要亲自看顾保守我们的。我们要诗篇119篇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阿们吗？因为你要真正经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真正刻在我们心板上的时候，他的话语来怎么样引导我前面的道路的，看顾保守我们的。当神引着爱，他的爱要充满在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们最先出现的一个记号是什么吗？人开始再次什么听见，听到神的话语的，恢复了我们的生命，苏醒过来我们的生命的。你听得见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所以呢，美国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一个觉醒的时代，知道吗？听过吗？所以呢，就华皮的这样的牧者一次的讲道，第二目的的一个讲道，几万个人要统统的要悔改的。但是现在呢，好像听到了很多神的话语，好像看不到真正悔改的人。 人一听见神的话，真正听见神的话语的人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吗？他们非常渴慕祷告的。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新的你们新的牧师来很感恩，我希望跟新的牧师要同心合一，要一起祷告。你们不要这样想，祷告是教会的同工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我刚来教会，我们祷告参加六个人，现在几乎参加五十多个人。刚刚昨天我没有数过，星期五晚上祷告将近六十个人参加。我不是说我们教会人数多不说，不是这样的问题。真正要经历了神，祷告中遇见了神，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明白了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紧紧的来抓住神的话语开始祷告的。然而他们渴望要远离罪恶的生活的，也会在任何的处境中对神产生最新的怎么样，重新的信靠，重新的平安的。这是真正听见神话语人的见证。这样的人不再被环境左右，而是要被神的能力所托住的。相反，你要想一想，若失去了神的话语啊，不看重神的话语啊，轻看神的话语啊，看起来怎么样，很正常的生活，我们在这教会里面看不出任何的现象，不好意思，但是一旦危机来了，诱惑来了，你知道吗？信仰生活就什么崩溃了，崩塌了，甚至信心的根基就摇动了，甚至很多的人要发热心服侍，但是如果他生命中遇到了危机，他没有从神而来的话语，这种的热心服侍，到了时候他要跌倒了。崩塌了，他们要离开教会。圣经的历史很清楚地表明，当教会与信徒开始真正轻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属灵的饥荒就是来了。就是加拿大现在本地的教会的情况，他们要忽略了轻看了神的话语，将近200万人的以上多不来教会的。华人的教会呢，不好意思，差不了多少的，差不了多少，你要清楚为什么吗？真正听见神的人很少，那么没有祷告。我们中国教育很卷，对吧？承认嘛，全世界上最卷的国家是哪里？对不起，韩国。但是呢，有很多的人，教育学者怎么说吗？中国立马怎么样？超越韩国。太卷了，太卷了。为什么吗？上个礼拜星期一的时候，有一个家长不认识的，我们教会第一次来的，打电话。我的孩子就是今天离开，不学校了，崩溃了，压力很大，只能立马安排去到探访，见面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间。见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家长们真的，我拜托你，他是十多年前受洗，名义上是基督徒，那是跟世上的人一点点没有什么差别，你知道吗？世上的人做什么他也要做什么，做 AP 要做 AP， 他们很多的人怎么样，哎呀，我不记得这个什么什么课程，很多课程，他要其他的人做我也全部要做，孩子要崩溃了，知道吗？我觉得他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信了耶稣十年一点也不属灵，你知道吗？属灵的意思什么意思？真正听到神的声音吗？真的照着神的心意而顺服带领着孩子吗？不好意思，也许我们华人教会将来30年，我们也同样要面临跟加拿大教会本地教会的情况。那个时代，那个民族，他们便陷入哪里反悔的这个败坏与可怕的灾难之中。尽管仍然参加敬拜， 那是人听不见神的话语，满足于我们感恩要逐渐消失了。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真的神的话语要触摸了你的心吗？你心中里面要需要一个悔改的心吗？要去，如果说你心中里面要失去了这种的心，很多的人开什么无意的纷争，教会失去了祷告，教会听不见神的声音，感恩也没有，然后开什么吗？纷争忙乱，从此生活人生因此偏离什么吗？什么吗？读一下什么吗？不好意思，很多基督徒也出轨，很多人这个单词出轨单词是有另外的一个男人或者另外的女人。不好意思，圣经上借着赫西亚先知也告诉了我们，因为你们心目中有另外的偶像也是出轨。如果你心目中爱上帝怎么样比怎么样爱世界的人出轨，属灵上的角度来看，原因是只有一个，因为话语的恩典失落了。那么带来什么吗？感动，非常感动，感动的不得了。所以人生的路上我们很难免人际关系当中的伤害、冲突、受伤，不好意思，难免的事情的，知道吗？但是如果你一失去了神的话语，也不可能失去，不应该有神的话语的恩典呢。有可能你要人际关系中痛苦，但是如果你失去了神的话语，几乎没有任何的盼望的，因为一旦失去了神的话语，信仰就什么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力，最终堕入为无知而迷信的宗教的形式。当神的话语的恩典消失了，消失以后呢怎么样？我们可以看见随之而来的几种的现象。我特别告诉你们，阿摩斯书七章十节，一起来读什么？请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你要记得阿摩斯书里面三个地方，一个是伯特利，另外一个是失落，第三个是我们看到单刀别死吧的别死吧这个地方的。我今天的时间没办法分享全部，但是伯特利这个地方是你们都知道什么意思吗？一个面包的店，面包的店意思说是上帝话语的地方的意思。但是呢，在那边安装了什么吗？金牛犊的。所以很多的人到了伯特利什么吗？拜偶像的。示罗这个地方是过去我们无论怎么样就是这样的地方的，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习惯、是我们的惯例什么的。那是你看到别示巴这个地方什么吗？单到别示巴，当时北以色列的人就是呢，他们去到别示巴这个地方，他们怎么样？我要走到了耶路撒冷，我是成为什么非常属灵的人，就是这样的意思的。我不讲其他的，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个祭司亚玛谢，是不是？他是敬拜上帝的，当然敬拜偶像了。但是这本书的内容告诉我们，应该亚玛谢和什么阿摩斯呢？两个人怎么样？一同配搭的人的，知道吗？你要彼此同工属灵的一个领袖的，但是他们却了怎么样？好，就瞎好心的。怎么样吵架冲突之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们看到因为神的话语的恩典已经消失了，所以呢，在教会之中分裂的情况出来了，你会发现他们经历不到神的恩典。冲突发生在哪里？伯特利，意思是说金牛的拜敬拜，对他们当时
被以色列政治上的目的不脱离建立了一个圣殿，是拜金牛犊的南犹大有耶路撒冷，因为这象征性的他那边敬拜的人就是要彼此吵架，在教会中吵架一样。那中途的人是谁呢？就是要同工。你看一看，有一部电影我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战争房间，有没有看过 War Room？ 你听过吗？ War Room 这个电影是2015年上市，在美国上市的一个电影的。因为这件事情带给这美国的人怎么样，他们教会家庭怎么样复兴，他们建立一个祷告房间的。我具体的内容我不讲，如果有感兴趣你自己看一下。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当中，当我们把征战的主权交给神，向他求帮助的时候，神才开始动工了。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只是祷告，让神来代替我们什么征战的。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不好意思，不是人，不是你的老公，不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孩子，不是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忘记，胜过世界的办法只有一个，什么吗？祷告的，祷告的。所以你不要忘记，这个是属灵上恶魔征战。这样征战的时候，不是真正的仇敌，不是人，而是你看一看这黑暗的权势，你要祷告而得胜的。所以在一个失去神话语的时代，真正的复兴是什么？借着祷告再一次站立在神面前的。那么看到众人离开了神的话语，带了什么吗？属灵上的饥荒。那但是呢，一个人回到神的话语祷告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教会之中的复兴的。那么第二个，异象消失了。那个说牙眉毛的，又是一个处女跟少年人的男子，都怎么样？就干咳而昏倒了。再出来读一下阿摩书8:13，这13的内容，刚才我们读的就是这个13的内容。这样说的时候，因为这节的经文其实告诉了我们当时属灵上的情况，连年轻的人失去了异象，疲惫不堪。什么意思吗？我们回头来看身边的人，年轻的人多不多？你们不要找任何的借口，哎呀，这个环境没有办法，所以呢，年轻的人不来。你不要这么想，也许我们同工之间不合一，也许我们在教会之中没有尽力的来尽心尽力的来爱神。年轻的人一看到他们连教会的场景的时候，很多人看到父母们假冒为善的时刻，他们也不来教会。因为这个母亲也跟我讲说，你信了耶稣10年就是这个样子，我不去教会。你们觉得呢？现在你的孩子呢？你的孩子真的要愿意要跟随耶稣吗？我昨天我跟我的女儿通过电话，如何的来服侍教会。虽然我不在我身边，两个孩子很感恩上帝的恩典之中，他们愿意服侍，不是单单卡在这个教会之中。去教会的人，我不希望让我的孩子要去教会的人真正尽力愿意服侍，聆听神的话语。昨天晚上也说我的女儿，爸爸，我好久很长时间的祷告而决定的，爸爸支持你，爸爸愿意支持你，你这样祷告然后跟我分享，我也很感恩，我也愿意支持你的服侍。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的人不来教会，我希望长辈们要悔改，你要痛苦的祷告。我有曾经我要为了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一个也没有，你知道吗？有没有我给你见证过，我们祷告了很长时间，神啊给我青少年。我们经常现在10个人，你们觉得10个人很少？对于我来说，10个人什么吗？差不多1000个人一样。因为什么？通过祷告来的，知道吗？通过祷告来的。我希望更多年轻的人要看见神，听见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看到年轻的人原本是什么充满有梦想盼望热情的人生的一个阶段，不是吗？那是若失去了神的话语的恩典，即便看起来是很健康很顺利的样子，但是你看一看最后的时候全部跌倒了。有可能你的孩子读书很好，他去了名牌的大学，可以找到了很好的单位，但是如果说你有没有你这样可以跨到这世界上，那是你最后到了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孩子的话，你要想一想听到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反馈。连把自己的孩子的生命没有再交在神的手中的话，你怎么处理啊？怎么样面对耶稣基督啊？我们要看一下最后马拉基书八章十四节，一起来读上吗？请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启示所说，大拿我们指着那里的化神启示，又说我们指着别是把的神道启示，这些的人都必倒永不再起来。你看一看，当神的话语消失了，开始进入什么吗？拜偶像。我告诉你，拜偶像不是一个佛像，不是这一切的东西，敬拜主义什么意思吗？拜世界的成功，拜什么跟随世上的名誉，世上的成功要看一看，他们偶像变什么样，树立起来了，信仰堕落为迷信，要或怎么样，或者怎么样，变成一种自我催眠式的一个宗教啊。表面上来看似乎是努力过信仰的生活，但实际上说生命却结不出任何的果子来了。你看这一幕，要或许要正是进入教会的写照，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样子，实在是令人怎么样身心惧怕的事情啊。那么在这里面不应该要绝望的两个理由，然而我们要仍然有不必绝望的理由是什么呢？亲爱的家人们，当我们阅读这个阿摩斯书八章的时候，内心感到很沉重。你们今天听了这个话语，是不是压力山大呀？很沉重啊，对不对？那么要神的话语消失，带来属灵上的饥荒，而怎么样，神似乎一直沉默不语不说话，这更让人感到不安甚至绝望的。然而怎么样，当我们从头到尾要再一次仔细的来读亚摩斯书的内容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吗？其实这章的经文并不是叫人绝望的，而叫的什么吗？让我们不绝望。其实在属灵饥荒的时代，神也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的。今天我就与大家分享两个我们不应该绝望的理由。第一个什么？神仍然在那位等待人的神，等候我们的神。神看似沉默，其实不是等这个沉默，而是等待的人回转的。圣经所说的待到，不是出于要责人的重担，而是出于爱的顺服的。所以当有一个人流眼泪祷告的时候，神的审判就开始停下来了，百姓就会开始经历圣洁的复兴。所以呢，现在不是绝望的时候，而是什么？祷告的时候。阿们吗？第二，神仍然是说话的上帝，神从来不是一位任凭我们迷失的迷路的却什么都不说话的神，他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的，借着某一些的事情介入我们的生命的，也是借着人来警戒并且扶持我们的。当信徒走错误的道路上的时候，神必定会用某种的方式让我们停下来的。回想过去一周的生活，神是否有曾经在某个时刻是不是向你说话呢？神拣选了一个人意想不到的阿摩斯，来打破自以为是亚玛谢的骄傲的。今天神同样借着牧者的长道， 也许我们小组组长的劝勉有损了甚至要孩子的口。为什么这么说吗？我刚刚星期四我见面青少年，我给他辅导已经四次了，因为他是个厌食症，你知道吗？厌食症。现在我跟他们要讲很多关于圣经的内容跟我谈，哇好厉害。然后有一天说，一诺，你们听过没？一诺，一诺，然后怎么样？一诺怎么样？余生300年，然后怎么样？要没有经过死亡去了怎么样？去了吗？不在这世上吗？对不对？然后突然另外一个问题来了，你们想不到了没有？有没有？是不是圣经里面不是说罪的工价是死亡吗？可能很多其实呢长辈们没什么思考，信心太单纯了，很好。但是这个孩子要疑问的时候，哦，对啊，这个孩子要借着这个孩子的口对我说话了。然后那一天祷告，我要星期五晚上我要到底分享什么的时候，啊，我知道了，我要准备这个经文。然后真的我解释给他，然后那一天这个孩子也来了，听了以后呢，哦，我理解，我明白，啊，上帝这样更奇妙的一个带领。所以为什么你要看一看圣经上有时候借着孩子，你的孩子的口对你说话，不是吗？有一天我们国内的时候，我们要离开一个教会，我们离开一个家，我们要离开一个学校的时候，我的儿子突然晚上一起读经祷告的时候，爸爸，上帝对你说话了吗？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这样离开这个，让我离开这个学校，让我离开这个教会，让我离开这个家庭，搬家同时发生了什么都没有的情况，突然我的儿子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跟我讲，爸爸，上帝对你这样说了吗？我突然沉默了，然后说，是的。孩子说什么吗？好，上帝爸爸说了，我们应该要顺服。有时候都通过孩子的口对你们责备啊，你要相信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看到，神不是沉默的神，而是不断怎么样，通过环境，通过祷告，神的话语，通过我们同工之间对你们说话的上帝的。所以我想给你们揭露一下，今天我们该要做的是，不若说我们还能做的一件事情的话，那就是再次什么吗？谦卑的俯伏在上帝面前。孩子学习不太好没关系，你们可能不知道，其实孩子聪明不聪明啊，很多的人补习班嘛，对不对？聪明的孩子呢，什么都不补习怎么样？快点说嘛，怎么样？还是很聪明的。那孩子其实呢，不一定聪明的孩子呢怎么样？不太容易。你很多的父母，我们的问题呢，我们以为是，我们也是一样，我的孩子以为是天才，所有的父母不是这样想吗？很希望他孩子有很充满的一个期待，不是吗？其实呢，这不重要。是遇到困难，不好意思，对你来说也很重要，也许，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求神把神的话语的恩典赐下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睁开眼睛都说祷告，神啊，若你今天为这一真的一天没有从你而来的恩典，这个人活不下来，这个人活不下来了。我最近一睁开眼睛很感恩，为什么吗？我还活着，还活着，但是不但是活着的问题，我希望我也浸泡在神的话语中，能够经历这份恩典的人，是让我能够听见神的话语，赐下圣灵的感动，今天要更新我们，要医治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重新得力。我希望我们福音堂弟兄姐妹不要软弱，因着从神而来的话语，你抓住神的话语，你要被医治，被释放，你们得着真正的自由。然后你们要重新得力，合而为一当中，能够彰显上帝奇妙的作为。 其实要剩下的人生再成功，也 不一定有骄傲的人，知道吗？只愿要谦卑的紧紧抓住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我要一生侍奉你，我要一生爱你，我要一生来敬拜你。你看一下历代志下7:14，我们凭着信心一起来读什么经？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你们知道吗？法国大革命，他们的民意高尚的，你们法国的革命你们知道吧，却造成了无数的人死亡。那一场充满怎么样血腥的革命，你们知道。然而同时那一个时代，类似同样的处境中，英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不好意思，现在的英国很多年轻人开始复兴起来，听过没有？你们不要轻看英国，现在的英国呢，很多年轻的人现在很多教会要复兴起来，真的不是开玩笑。你们慢慢思考，没有流血的革命，英国也同样发生这样的问题，但是国家却经历了真实的改变和更新。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吗？原因在于约翰·威斯勒这个人的讲道，知道吗？人们听了他的讲道以后，听了神的话语以后，他们深深怎么样悔改，从家庭、社会、国家全方面的悔改，并且主动去关怀比自己更困苦的人。美国也是一样的，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一个花皮的一个牧师，他的讲道美国人统统的悔改。爱德华斯他的讲道觉醒的时代，很多的人迎着神的话语，听到神的话语，他们的社会完全翻转的。于是虽然处境伤痛，但是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全心悔改的人与他们的民族，他们得了存活的。今天让我们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回到起初的信心，以死就死吧，做中的决心，向神敞开你的心门，向人敞开你们的胸怀。马太福音18:18，最后一起来读什么经？我实在告诉你们，神开了门，主无人能关；神关了门，主无人能开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话语，凡在这地上所捆绑，天上也要捆绑。这种祷告，四不正牧师说了，你拿着钥匙打开天国门的时候，很重要，动作什么吗？转。你转钥匙才能够开门，对不对？你进去了不会开门的，对不对？一转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你要专心，你要专注上帝的时候，同心合一的时候，把这个门得转到什么？天国的门打开。这是圣经上带给我们属灵上很重要的奥秘的话语。所以神正在寻找就是这个信心的人，神今天正在我们这教会之中寻找这样的人。所以借着一个人的祷告与献身，复兴的历史必定降临在我们中间的。借着一个人，堵塞的道路将变为通畅，祝福的门必然敞开的。谢谢你们，这两年的时间里，我这很普通话的这个牧师的讲道，能够很辛辛苦苦的来听到。新的一年里，真的上帝更大的祝福，更大的恩典，加管在我们福音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是活着的神，你是仍然对我们说话的神，信息洪水泛滥的这个时代之中，很多的人听不见听不到神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树林上的饥荒。求神来光照着我们，怜悯我们的教会，求神重新恢复我们的教会，因为这间教会是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下来的，重价买下来的。求神来光照我们福音堂的弟兄姐妹，他们疲惫当中，软弱当中，他们要自私中心摆上这间教会，那么长时间流眼泪，也许冲突纷争当中，但是我们要信的牧师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求神你够用的恩典充满在这间教会，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主张我们的意见，不是主张我们的想法，让我们能够听见从你而来的话语，一颗谦卑顺服的心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现在我们要这末了的时代真的需要你的话语，我们家庭当中也需要你的话语，我们真的要这个教会当中也需要你的话语。求神光照着我们，不要丢弃我们，我们要时时刻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求神打开天上的门，神关了门主无人能开的，神开了门主无人能关的。圣灵啊，你够用的恩典，你充满有能有力的话语加冠在我们教会当中，要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要真需要你的恩典，求你来光照着我们。感恩赞美，愿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